通勤，城市生活里最被低估的支出，每天早晚高峰，地铁车厢里挤满了沉默的面孔。有人盯着手机，有人闭眼假寐，还有人机械地滑动着永远刷不完的信息流。很少有人认真想过，这段被当作背景音的通勤，其实是生活里最贵的隐形支出。通勤不只是一段路程，它是时间、金钱、精力与情绪的综合消耗。单程40分钟，来回80分钟，一周5个工作日，就是近7个小时。如果按每月21个工作日计算，一年通勤时间接近200个小时。这笔账，多数人从未算过。更关键的是，通勤占据的是全天精力最好的时段。早晨出门前本该用来规划一天，晚上回家后本可用于休息充电，却被漫长的换乘与拥堵切成了碎片。长期下来，疲惫感会渗透到工作与家庭生活之中。好消息是，通勤时间并非完全不可控。它取决于居住地点、工作地点与出行方式三个变量，而这三个变量都留有优化空间。把通勤当作一个可以系统管理的项目，而不是被动忍受的宿命，就是这篇文章想交付的核心思路。接下来的篇幅会从成本核算、错峰出行、路线重排、接驳组合、时段增值到混合办公，一层层拆解通勤压缩的可行路径，并给出可直接照做的执行清单。通勤成本账，把时间换成数字，优化任何事，第一步都是把模糊的感觉变成清晰的数字。通勤成本大致由四部分组成，时间成本、货币成本、精力成本与机会成本。只有先把它们摆上桌面，压缩才有方向。时间成本最容易计算，单程耗时乘以2，再乘以每月工作日数量，就是每月通勤总时长。以单程50分钟为例，每月约35小时，接近一个完整工作周。这笔时间若用于学习、运动或陪伴家人，价值完全不同。货币成本则包括交通费以及因疲劳产生的隐性支出，例如加班后打车、周末需要外卖补偿、因没时间做饭而增加的餐饮开销。许多人觉得公交月票便宜，却没有统计过这些连锁账单。精力成本最隐蔽，拥挤车厢里的长时间站立、频繁换乘的体力消耗、拥堵路上的驾驶专注力，都会透支一天的工作状态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持续的高强度通勤与主观疲劳感显著相关，这会反过来拉低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。机会成本则是被通勤占用的那些本来可以创造价值的时间。把通勤时长折算成自己的时薪，你就能直观判断，用多花一点交通费来换取少一小时通勤，到底划不划算。建议把这张账做成一张简单的月度通勤账本，列出每天出门与到家的时间、单程耗时、交通支出与主观疲劳评分。坚持记录一个月，你会发现自己对通勤的真实认知与体感之间往往存在不小的偏差，而这些偏差正是优化的起点。错峰出行，避开高峰的黄金窗口、高峰时段的拥堵，本质上是同一时间点海量出行需求叠加的结果。地铁加人、公交排队、路面拥堵，都在推高每一分钟的成本。而错峰，就是主动避开这个叠加窗口。最容易落地的错峰方式是调整出发时间。以地铁通勤为例，早高峰往往在7点半到9点之间最为拥挤，把出发时间提前15到20分钟，常常能换来完全不同的乘车体验，甚至能抢到座位。弹性工作制的公司是错峰最直接的红利来源。如果公司允许9点半到10点之间到岗，就可以把通勤挪到高峰尾部，反之如果允许提前下班，晚高峰的回程也能躲过最拥堵的时段。这个谈判点值得在职级与工作内容允许的范围内主动争取。错峰还需要配合信息的确认。出发前用地图应用查看实时路况与地铁拥挤度，根据当天情况动态选择出发时间，比机械的固定出门更有弹性。天气、限行、展会等突发因素都能提前预判。 把错峰养成习惯后，你会发现通勤的体验曲线明显改善，车厢不再需要贴身肉搏，路上不再需要反复刹车起步，一天的起点就从焦躁变成了从容。这十几分钟的调整，回报远超想象。路线重排，地铁换乘的最优解，大多数人选定的通勤路线，往往来自最初几次出行的习惯，而不是真正的最优解。地图应用给出的最快路线也未必适合所有人，因为它默认的是速度优先，而不是舒适度与稳定性优先。重新规划路线，可以从三个维度并行评估，总耗时、换乘次数与拥挤程度。总耗时接近的两条路线，换乘少的那条通常体验更好，而换乘次数相同的情况下，选择首发站或客流较少的站台上车，可以显著提升乘车舒适度。有些慢一点但更稳的路线值得尝试。例如多坐两站换乘大站快车，虽然路程略长，但避免了中途人流的反复冲刷。又例如选择同方向但有座位的环线，把站立煎熬变成坐下休息。实地对比是最可靠的办法。连续一周记录两条候选路线的实际耗时与体验，用数据而不是感觉做决定。天气晴雨、节假日、早晚高峰的不同表现都要纳入考量，选出一条在多数日子里都稳定可靠的路线。路线重排的另一个隐藏收益是备用路线。当主路线遇到故障、事故或临时管制时，一条提前演练过的备用路线能避免全盘崩溃。这就像给通勤上了一份保险。多模式接驳，步行、骑行与共享单车，城市交通的一个常见误区，是把通勤等同于门到门的一条线路。事实上，绝大多数通勤都可以拆分为主干交通与两端接驳，而接驳环节恰恰是最容易被压缩的部分。家与地铁站、公司与地铁站之间的那两三公里，常常是打车太近、走路太远的尴尬距离。共享单车的出现让这段路变得灵活，骑行15分钟即可到达的接驳距离，远优于等公交的不可控等待。骑行接驳还有一个叠加优势，它顺带完成了每日所需的适度运动。研究表明，每天骑行通勤20分钟以上的人群，心血管健康指标普遍优于久坐通勤者。把运动嵌入通勤，等于同时解决了时间压缩与健康管理两个问题。步行同样值得重新评估。如果加到站点的距离在 1.5 公里以内，步行加地铁的组合，往往比步行加公交加地铁更省时也更稳定，因为步行不受红绿灯与发车间隔影响。把这段路从被动等待变成主动行走，心情也会不同。接驳方案的优化原则很简单，让每次换乘都确定而不是等待。能走就走，能骑就骑，把不确定的公交等待压缩到最少，通勤的时钟就会重新变得可控。对于居住在远郊的人群，停车换乘是另一个值得纳入方案的接驳选项。把私家车停在轨道站点旁的停车场，再换乘地铁进入核心城区，既能省下高额的市区停车费，也能绕开早晚高峰的路面拥堵，实现费用与时间的双重压缩。车厢里的增值时段，无论怎么优化，完全消除通勤在多数城市里并不现实。因此，通勤时间压缩的第二条战线，是让无法压缩的那部分时间产生更大的价值。车厢可以成为移动的私人空间。通勤时段最常见的浪费是漫无目的的刷短视频与信息流。这些碎片内容消耗了注意力，却没有留下任何积累。把同样的时间换成听书、播客课程或外语听力，一年下来就是上百个小时的持续输入。提前规划车厢清单是让增值变得可持续的关键。在手机上维护一份待听清单与待读清单，早上上车前挑好内容，就能避免临场选择导致的效率损失。电子书与笔记应用的配合还能让输入转化为输出。部分通勤场景甚至支持轻度工作与深度思考。地铁上的通勤时间可以用于写晨间计划、整理今日优先级、复盘昨日进展。把这些不需要同事在场的事物搬进车厢，上班后的第一小时就能直接进入状态。 增值的边界在于安全与尊重。站立拥挤时不宜展开笔记本，长途疲劳时也不必强撑学习。把通勤时间看作可以调配的资源，能学则学，能休息则休息，张弛有度，才是可持续的节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通勤增值还要照顾身体。长时间久坐后，站立的通勤反而是一种难得的活动机会，而长途通勤者则要注意护颈与护眼，避免在晃动的车厢里长时间低头看屏。把通勤与日常健康管理绑定，收益会成倍放大。混合办公，压缩通勤的结构性方案，如果说前面几节是在既有约束下做局部优化，那么混合办公就是从结构上改变通勤的分布。它把每天通勤变成每周通勤数次，从根本上削减了通勤总量。对岗位性质允许的工作而言，每周两到三天远程办公，可以直接减少四到六成的通勤次数。节省下来的不仅是时间，还有相应的交通费、精力消耗与情绪损耗，这些都会转化为工作与生活的余量。混合办公的落地需要与团队建立清晰的协作规则，固定会议时间，明确远程日的在岗时段，统一沟通渠道，能避免人在家但随时待命的隐形加班，也让协作效率保持稳定。在争取混合办公时，数据比口号更有说服力。记录一段时间内的任务完成量、会议参与度与个人产出，向管理者呈现产出不降、满意度升的事实，谈判的成功率会显著提高。当然，混合办公也有代价。办公场所带来的边界感、面对面沟通的温度是远程难以完全替代的。折中的方案是每周固定一到两天到岗，把线下交流集中处理，其余时间留给深度工作。专业分析，通勤压缩方法论与落地案例，为了检验通勤压缩策略的真实效果，我们整理了一组可复现的数据。据国内一份覆盖一线与新一线城市的通勤调研样本约一万份，受访者平均单程通勤时长约为40分钟，其中超过45分钟的人群占比接近三成。同一份调研还显示，采用错峰加接驳组合方案的受访者平均单程时长较方案前缩短了8到12分钟，幅度约为2到3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效果最显著的人群并非通勤最短者，而是原本通勤在50分钟以上的人群，他们通过换乘优化与骑行接驳获得的空间最大。我们引入一个可操作的度量模型，命名为通勤压缩四步法。第一步测量，记录一周七天的真实通勤耗时与体验。第二步拆解，把通勤拆分为主干与接驳两段。第三步对标，为每一段设定可压缩的量化目标。第四步复盘，每周复盘一次执行结果并迭代方案。这个框架的核心是让优化有数据支撑，有进度可查。与传统忍一忍就过去了做法相比，四步法把通勤从被动承受转为主动管理。传统路径的典型结果是时间照旧，疲惫照旧，而四步法的案例中，一位单程75分钟的受访者，在调整为错峰出发加骑行接驳加换乘大战后，单程稳定压缩至50分钟以内，同时保留了车厢内的听书时段。可落地的度量指标建议三项，一是月度通勤总时长，目标环比下降 10%， 二是月度换乘等待总时长，目标压到30分钟以内，三是通勤满意度自评分，每周五记录一次，目标稳步上升。配合一份包含错峰时间、接驳方式、备用路线的执行清单，这套方法在4到6周内即可见效。也要提醒的是，通勤压缩最常见的失败原因不是方法本身，而是执行中断。许多人第一周兴致勃勃，第二周便回归旧路。更现实的做法是每次只改一个变量，把新路线、新出发时间分别稳定两周以上，确认习惯养成后再推动下一个改动，滚动迭代比一次性大改造更容易坚持。常见问题，问，通勤时间压缩到多少才算合理？答，没有一个绝对标准，但业内普遍建议单程控制在45分钟以内，超过60分钟则强烈建议重新评估居住或工作地点。 具体目标应以你的时间成本账为准，用时薪折算后判断取舍。问：错峰会不会影响工作考核？答：只要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，并确保核心会议与协作时段不缺席，错峰通常不会影响考核。建议提前与管理者和团队同步你的工作时段安排，用确定性换取灵活性。问：骑行通勤对体力要求高吗？答：视距离与路况而定，3到5公里的平缓路段，经过2周适应后，一般都能轻松完成。如果不愿大汗淋漓，电动助力单车或共享单车也是不错的折中方案。问：如果公司不允许多次通勤优化怎么办？答：可以先从自己能完全掌控的环节入手，包括错峰出发、路线重排、接驳组合与车厢增值。结构性方案如混合办公，则可以积累数据后择机再谈。问：通勤增值时段适合安排哪些内容？答：以轻量输入型内容为主，如听书、播客、外语听力与阅读。站立拥挤时，避免展开电脑，把深度写作与需要专注的工作留到工位上完成。